好，我们感谢主，我们就回到今天我要讲的题目。今天我的题目叫做是我不要怕，经文取自约翰福音第六章第16到21节。我们先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约翰福音第六章第16到21节，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六章16到21节。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边去，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门徒摇橹，约行了10里多路，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行走，渐渐进了船，他们就害怕。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门徒就欢喜接他上船，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一切的需要，因为人活着并非单靠食物，乃是靠你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语。今天我们再次翻开你话语的时候，我求你圣灵的宝贵师，就是你应许给我们那一位要让我们借你的话语明白你的宝贵师，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工作。你亲自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用你的话语来洁净我们，你的宝血再次来遮盖这个地方，捆绑一切在空中的恶魔，一切的不让我们亲近你那样的力量。主啊，求你在我们当中掌握居首位，借我们的话，借你的话语主，让我们更加的来回转归向你。每一个人我们见到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就俯伏在你面前说：主，求你赦免我的罪，主，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回转归向你，活出你的样子来。求你的话语在我们生命中做那奇妙的重要的工作。我们感谢你，恭敬仰望以下的时间，求你亲自的带领保守，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这段经文六节的经文，不长的一段经文，描述一件什么事情呢？耶稣在喂饱了5000个人，他在施行了5饼2鱼这样的神迹之后，那么有一些人想要逼耶稣做王，所以耶稣就退到山上去，独自一个人退到山上去祷告。那么这个时候，在这个场景之下，那么门徒呢，他们应该是和耶稣之前有这样的计划，他们要准备渡到海的那一边去，他们渡过这个提比利亚海，或者你说加利利湖，他们要到加百农去。那么他们渡的时候，耶稣还没有在他们中间，这是第17节明明告诉我们，耶稣还不在他们中间。那么他们渡的过程之中起了风浪，他们起风浪的时候呢，门徒并没有因着这个风浪产生怎么样的反应，因为他们都是渔民，他们很熟悉，经常在这样的海上可能会有这样的天气出现。那么到了第18节的时候，就是刚才我说狂风大作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这样的，但是到了第19节的时候，到了19节，他们却产生了害怕，也就是这是为什么第20节耶稣说是我不要怕的一个背景。他们害怕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看到耶稣在水面上走过来，也就是说对于他们来说，风浪并没有让他们产生这样的感觉，倒是一个他们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以前从来没有掌握过，没有把握过的，好像像鬼魂一样的这样的走动，在水面上走动，让他们产生了强烈的不安全感，让他们产生了强烈的畏惧感，所以耶稣才讲一句话说是我不要怕。所以门徒听到耶稣讲这样的话语之后，是我不要怕之后，就欢喜的接耶稣上船，或者就喜欢的接他上船。那么耶稣上船之后，经文说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所以整个的背景是这样，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故事里面，或者在这个约翰记载的这件事情里面，你可能会觉得耶稣在海上行走，耶稣在海上，这可能是一个神迹，或者你说耶稣上了船之后立时他们就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这可能是个神迹。但是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不是这两个，我要分享的正是这一句话，是我不要怕。我刚才已经跟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勾画，就是说门徒害怕并不是因为风浪，换句话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坎坷。我相信风浪在这里可以把它关联成我们生命中任何的坎坷。 我们都经历过学生时代，你们都经历过考试，我们都经历过求职，没有被当时没有马上被接受，或者我们都经历过在求偶的时候，没有马上得到印证，或者我们都经历过当我们为人父母之后，我们的孩子开始生一些疾病，或者说我们的孩子不能够完全的按照我们的指令去吩咐去做的时候，我们经历一些着急，我们都会经历这样的一些的处境，这样的一些的困难，但是我们都觉得这不算什么，对吗？我们都觉得说人生在世遇到困难是很正常的事情，也就是说门徒在遇到风浪之后，他并没有觉得说这是一件有多么了不起，或者这是一件多么意外的事情，这是一件多么不在我掌控之中的事情。反而我们不信主的时候也有很多人生励志的话，对吗？大家看过这个俞敏洪博客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励志大师，他去鼓励你，对吗？他说不在这个，他说你面对的就是一块石头，是吗？你的绝望其实是在你把这块石头最终把它解决掉的时候，把它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希望。他会经常用怎样的言语去激励大家，甚至我们读以前的那些话语，说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是，对吗？我们读过很多这样的励志的话语。所以很多人对于我们所面临的困难，觉得这好像甚至成了生命中的一个必然的功课，甚至在不信主的人之间，在他们之中，他们也认为说人必须要经历苦难。你去跟一个稍微对生命有一些了解，甚至对生命有一些追求的人去交谈的时候，他就说苦难是人生的必修课。但是弟兄姐妹，我跟大家分享的一点是，为什么门徒在见到耶稣在海上行走的时候，他却起了害怕的心？人是什么？人是一个活物，人是一个有灵的活物，人的理性，以前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经常觉得我们的理性是万能的，很多的事情我们的理性都可以想明白，但是直到有一天我们发现说，原来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原来人是有限的，原来在人的可控制范围之内，我们还有很多事情其实我们真的不能够控制，那些事情真的是在我们的安全区之外的，那些事情真的是在我们不能掌控的范围里面的，的时候，在这样一个时候，我们的心中才会产生真正的恐惧。所以这不是一般的困难，或者说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不从困难的角度去考虑，这是一件你根本没有预料到的，根本没有遇到过的，根本没有任何经验的，是完全的一个 brand new 的，你根本不可能对它有任何掌控的，你也不可能从别人那里借鉴到任何经验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遇到耶稣在水面上行走，他们误以为这是鬼怪，对吗？他们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们才害怕。所以说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时刻，而这一个时刻正是让我们觉得真正开始畏惧，真正开始害怕的时候。你知道一个人他绝望的时候，一个人他真正没有盼望没有希望的时候，他内心所产生的恐惧是怎么样的一种状况？大家有谁看过2012这个电影，就是当时10年非常火的一部电影，对吗？非常火的电影里面有一个场景，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当那个舱门要关起来的时候，那个舱门不是给卡住了吗？你们记不记得有西藏的两个喇嘛，或者说有西藏的一个喇嘛，他有一个兄弟，对吗？这个喇嘛当时他处在一个绝望的状况，他说不可能了，不要再去关这个舱门了，我们没有什么希望了。但是那个美国人说，和他的儿子，对吗？他们还是要尽最后的努力。所以那部电影其实你可以看到东方和西方，或者说有基督信仰和没有基督信仰的人，他在这样一种时刻的时候，他里面真正的给他那种力量的源泉是什么？我看了之后我非常感动的一点就是说，因为主是给我们盼望的主，所以这两个人没有放弃，而最终的结果是他们找到了那个故障所在，对吗？那个舱门就关起来了。所以说当我们真正遇到我们自己不能撼动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产生真正的恐惧，而这种恐惧和我们平常所说我们遇到一些困难，那些所谓的郁闷，所谓的那样的一种不良的，或者说不是让我们喜悦的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为什么主要跟他们说是我不要怕的原因，主跟他们说是我不要怕。我想在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已经知道 QQ 的一些状况，对吗？我们是上个月的15号或者是16号的时候，应该是在公共假日的后面一天，那一天我们就刚好就跟黄牧师有一个约，所以我们就去他的这个中心去检验 QQ 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发现好像他 说话很迟，好像他的反应也非常的不灵敏，然后呢他好像目光交流也不像这个年龄的孩子一样。那么我们去检验的时候呢，通过他的尿液我们就发现说，原来他的尿液里面的汞含量，也就是说他身体里面的汞含量是偏高的。虽然在当时我们还并不能够证实这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但是这本身已经当时给了我们很多的恐惧感。也就是说我们并不知道说这是不是真正造成他现在出现这个状况的原因，还是说他有疑似的自闭症这样的状况在他的生命里面出现。所以作为我和美英来说，我们都会经历这样的一种过程，因为在这件事情我们完全不在掌控之中，或者说对于自闭症这件事情这个定义本身，你还并不知道说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让他现在可以得到痊愈。所以这个时候我非常感恩，我记得就是在那一周的周五，我们在同工会的时候，我们分享同一段经文，我们就是分享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十六到第二十一节，也是分享这句话的时候，当时我就非常感动，我说这句经文一定是上帝他要赐给我们两个人，要赐给我们，让我们借着他的话语我们能够感谢他。等一下我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我们要感谢他。那么这句经文我们那天有分享之后，回去呢我又跟美英有分享，我们因为你知道，其实我发现当我们处在一种极度的绝望或者说极度的恐惧之中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人的话你可以安慰我，这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和见证的。我们可以尝试说很多你不用担心这个孩子可能他怎么样，但是这可能只是一个短暂的一个让你麻醉的过程。所以唯有上帝的话，唯有上帝的话能够在我们里面能够给我们这样的平安和力量。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今天分享完了，明天可能出现状况又有另外一个反应，可能又小心又软弱了，但是我相信只有上帝的话语，只有他自己的话语，只有他自己才能给我们这样的力量，给我们这样的平安。所以我就跟姐妹分享，我说其实你看到第二十节，你看到第二十节，然后你如果再看到第二十一节的时候，你应该感谢上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我跟他有这样的一个分享，姐妹就问我说这什么意思，凭什么我们现在知道了他是有这样的疑似的自闭症，或者说他有这样的一种可能不是自闭症引起的，是其他的一些基础含量偏高引起的状况，我们为什么还要感谢他。我说你看第二十一节，其实门徒做了一件事情，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然后船历史到了对岸。所以说让我们发现我们有一些不能掌控的事情，这其实是我们本来就应该知道，或者说这件事在我们没有发现之前它已经存在，也就是说当我们没有发现可能它有这样的状况之前，可能它已经有这样的状况，但是让我们发现这其实是上帝的一根点，让我们发现它有这样的状况，这其实是耶稣正在靠近我们，这是耶稣正在走进这条船，这是耶稣要对我们说，是我，不要怕，你快接我上船，我要马上带船到对岸去。所以我跟姐妹说，这是我们要感恩的一个地方。现在的问题是主已经跟我们说，是我，不要怕，我们愿不愿意接他上船。什么叫接？约翰福音第一章明明说过，信他名的人就是接待他的人，所以接待就是信他。我们信不信他？我们如果信他，我们如果完全信他，我们如果欢喜的接他上船的话，他就要带我们渡到对岸去，或者说船历时要渡到对岸去。所以这句经文其实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恩典，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个恩典。我们现在依然其实我们还不知道这个症状它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我们在见过黄牧师之后呢，其实我们去有做一些的头发测试，叫测他身体里面的一些微量元素。那么大概上一个周四还是周五，我们拿到报告说他的汞确实是偏高，他的汞含量确实是偏高。那么我们下一个周一可能还要再去见 KK 的另外一个医生。但是我觉得现在对于我们来说，究竟是什么是引起他的这个原因，已经不像以前这样重要。关键是我们知道主现在正在逐渐的走向这条船，主现在而且已经把这句话明明的对我们说了，主说是我，不要怕，主说你不要怕，主希望我们有像门徒一样的回应，主希望我们能够单单的来仰望他。大家记不记得在福音书里面也记载主制定的一个例子，那么当时有一个人叫做雅鲁，这个人是管会堂的人，他的女儿马上就要死了对吗， 然后呢他来求主去医治。然后半路上主遇到一个有血漏病的一个女人，主医治她之后，管会堂的这个雅鲁的好像他的一个家人还是说他的一个佣人就过来说，你不要再让主去了，你女儿已经死了。然后主当时讲一句话，对吗？主说不要怕，只要信。主讲只要信。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把我们的信心单单放在主上，我们选择相信主的话，我可以相信，但是其他的声音我也要相信，然后这边有声音我也要相信，这边有声音，这边有宣告我也要相信，但是主说只要信，只要信，是单单你做这件事情，你单单把你的信心放在我里面，你可以去了解信心，你可以去了解状况，但是你最终的信心是在我的上面，你的信心是在我里面的时候，主最后他带着那个三个亲爱的门徒，对吗？到了那里面，然后他说大力大姑米他的女儿就复活了，对吗？他女儿就复活了。所以这正是一件，我不要举说现在生命中还有我们生活中或者说就是当代这些例子，在福音书中两千年以前的例子其实已经能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例子，因为这一本书它的真实性不用我在这里再去陈明或者再去证明，很多的圣经学者或者很多之前不信主的人他已经做过这样的证明，关键是我们要不要来相信他，我们相不相信这是主当时跟雅鲁的那样一个亲人或者雅鲁的那样一个佣人讲，或者说我们相不相信那个话其实也是对我们讲的，当我们遇到真正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当我们遇到这样我们自己不能handle，我们觉得说这件事根本不在我掌控里面，我们觉得说这完全是在我的 comfort zone 以外的事情的时候，你要不要单单相信主的话？你如果单单相信主的话，你如果欢喜相信主的话，21节传就历史到了这样，所以这是我们要感恩的一个地方，这是我们感谢主说这一段经文他给我们，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我相信我跟美英经历这件事情，这是你说是一个必然或者是一个偶然都非常好，因为在这段经文里面其实如果我们在读第17节的时候，我们注意一个细节，就是当时主不在他们当中，我记得当时有查经的时候张宇就问一个问题，他说主是有意不在他们当中呢，还是说这些人就忘记了说要等主来了再一起走，这个问题非常非常有意思，问的非常有意思，对吗？你说这张文是不是这些门徒要等主来再一起走就不会有事呢？那大家是不是记得在福音书里还有记得这样的一个奇迹，主跟他们在一起，主那个时候好像累了要休息一下，对吗？然后他们跟主是在一起的，对吗？但是他们还跟主说，夫子这个风浪这么大，我们要死了你不管吗？是吗？主跟他们在一起，也就是说主其实跟我们同在，主耶稣应许我们说圣灵宝会是要跟我们同在，对吗？一直到永远，对吗？那我们相不相信呢？所以回到来还是一个信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信的问题，你相信吗？主跟你同在你相信吗？主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你相信吗？主有复活的大能你相信吗？一切疾病不能够囚禁他你相信吗？主跟你在一起不靠你自己的能力，你能够做一些以前你看来好像做不了但是是为了荣耀主的事情，你相信吗？你如果相信，大家记不记得马可福音16章讲的一句话，那个时候是在主跟他的门徒颁布大使命之后，大概是在17节讲的一句话，他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这个神迹我们不要把它想的好像说是很 specialized， 好像我能够赶鬼能够一定，当然这是神迹，那你知道其实你信的时候神的工作或者神的恩典他就在你的生命中运行，关键是我们要不要来信。主耶稣对一个来求他的一个被鬼附的一个儿子的父亲，对吗？讲一句话，他说如果你信的话凡事都没，如果你信的话你的儿子身上那个鬼就可以赶出来。主耶稣还对一个来求他来医病的一个人说，照你的信给你成全。所以这里再次给我们看见说，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自由意志它有多重要。我们不否认上帝的主权，我们知道上帝有他的主权，我们经常祷告说这件事主我交托给你，但是我们的责任呢？我们要不要尽信他的责任？主明明已经在这些的福音书里面，在这些故事一再的告诉我们说，照你的信给你成全，你的信救了你。他跟那个血漏病的女人是不是说 你平安的去吧，你的信救了你，对吗？如果我们说上帝是有主权的，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说他愿意让我们在回应他，或者我们愿意相信他，愿意回应他的时候，我们可以领受他丰盛完全的祝福。主是定义要祝福我们的。刚才大家有在诗歌也有去展示，或者有把这个真理启示出来。上帝把这个真理有启示出来，就是他定义是要祝福我们的，他不是降灾祸的上帝，他是定义要祝福人的上帝。可是现在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去回应他，我们怎么样的去相信他，我们怎么样看待我们生命发生的这些事情。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相信说啊，主你是要祝福我，还是我们因着这些事情，或者说我们说啊，主我暂时相信你，我看一下结果，如果结果变好啊，主你真的是有大能的上帝。为什么？因为这几天QQ在反复嘛，就是说我不要说他的这些没有反应这些状况跟他的发烧有什么关系，但是这几天他的发烧确实在反复，从周三开始，然后好像周四周五好像已经好了，然后昨天周六的时候我们带他，本来大家出去玩，但是他回来之后我们就发现，哎，他的温度又很高，然后做了一些物理降温，吃一些药，今天早上还是很高，说哎，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到底主有没有做他的工作？如果说我们因着这样的事情就怀疑主给我们的应许的话，那我们只能再经历多一个我们面对的好像门徒面对耶稣在海上行走这样的事情。因为很多事其实并不在我们掌控中，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一半相信或者一半不相信，或者我们选择相信一些选择相信另外一些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到最后我们还是要面对这个问题，就是那些问题其实根本不能在我们掌控中，我们唯有单单的相信他。而主的美意也恰恰是让我们单单的相信他，去单单的经历他。多马是个怀疑的，开始是个怀疑的门徒，对吗？当十二门徒另外十一个人跟他分享说主已经复活了，他说我非要见到他钉痕的手，我非要摸一下他的肋旁我才相信，对吗？但是主真的给他有恩典，主让他去摸，主让他去看，主说你来摸我的手，你来看我的肋旁。多马摸了之后看了之后，我的主我的神。所以主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但问题是主讲一句话，你看了之后你才相信，那些没有看就相信的人，那些人有福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美英的家里面，发生在我们身上，我相信他把这件事放在我们教会里面，上帝有一个美意在我们身上，就是给我们看到说我们怎么样回应这位上帝。或许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非常的容易去赞美他，非常容易或者说去so-called相信他，对吗？但是一旦我们遇到我们不能掌控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就是，我相信这是一个美，这是一个过程，我相信这不是一件事情或者一时一刻我们可以被锻造成或者被塑造成这样的一个样式。因为罗马书明明讲过说神定下他儿子的模样，要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心意，这个心意从来没有改变。而且上帝说他要怎么样，他要用水借着道把他的教会洗干净，对吗？做一个荣耀的教会，将来好像心腹一样献给耶稣基督。所以这不单单是我们一个人的问题，这乃是整个教会的，这乃是我们怎么样看待我们自己的身位。我们将来是要洗干净献给主，那么在这过程里面一切的瑕疵一切的皱纹都要除掉。用什么除掉呢？主说用水借着道，用他的生命借他的话语。我们里面每个人里面都有主的生命，不管你相信还是不相信，当你接受他的时候，其实你是相信你跟主同定十字架，你是相信你跟主联合，跟主同死，跟主同复活的。所以主的生命其实就在我们的里面，你用没用没有用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存不存在这是非常确定的事情。主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主的话就在这里面，就在圣经里面。我们每一次有分享，无论是小组分享，无论是我们主日聚会，还有甚至我们弟兄姐妹去追求去听网上很多分享，那主的话语，他要借他的话语，要借他的生命把我们整个教会洗干净，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来献给。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也是 当门徒听到这样的话之后，门徒有那样的反应。所以说我们这里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是不是一个渴慕他话语的，或者我们怎样看待他的话语。很多的时候我不要说我们带领的弟兄姐妹，当然我必须承认说，在我们带领的过程里面肯定有很多让大家觉得这是不舒服，或者说这样让我很难接受的地方。但是就我们本身而言，就我们每一个，如果我们是去领受主的话，我们是要去这样看待主话的人而言，我们是怎样看待这个话语。我们很多的人之前我也听过很多人跟我说讲道有问题，这个讲道是有问题，我们怎么样看待主的话。我以前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在台上这样子，在07年7月以前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我的教会聚会，在我在一个新加坡讲英文的教会聚会，然后我就平时有时间我就跑到一个讲中文的一个教会去，也在参加他们的礼拜，就是大使命教会。我去的时候我就听人跟我分享一个见证，说这个教会建会的时候一个长老，或者说他是像长老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这样一个弟兄，他每一次都坐在这个地方，坐在靠近讲台的第一排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然后听，认认真真的听讲员讲道，然后甚至底下有的时候觉得说，哇，这个讲员很包容，他讲的简直是什么都不是。因为这个那些人听过这个弟兄的分享，所以说甚至觉得说你讲的比他不知道好多少倍，但是你为什么在他这个讲的好像看起来很烂的这个弟兄讲的时候你还能够这样听。那个弟兄说他是在分享上帝的话，他说任何一个人他只要是分享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其实都能够有让我们警醒，然后有能够让我们祝福，能够接近我们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怎么看待上帝的话语？我们有多宝贵上帝的话语？在这段经文明明告诉我们，如果没有主这句话，门徒能不能够就说来吧你上船吧，能吗？好像不能。正是因为主说了这句话，主说是我不要怕，正是因为有主这句话在这里的时候，所以门徒可以欢喜接他上船。门徒在这里其实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率，弟兄姐妹，他听到主的话，他马上选择相信了，他欢喜的相信。我记得当时我们在同工会分享的时候，子龙他跟我分享另外的一个可能性，说门徒有没有可能掉头就跑？很有可能。我凭什么相信是你？凭什么？你有什么证据说你是主？你凭什么让我不要怕？我很有可能掉头就跑。但是掉头就跑能不能够说把这个问题屏蔽掉呢？你可以暂时避开这个问题。我有一些学生，考古学的学生跟我说，老师，他说我明年我不会再考古学。我说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太难，我要选择一个简单的考试去考。我说如果是这个缘故的话，我劝你不要去考那个考试，你还回来好好老老实实的再复习一年。我说你成绩两年有效吗？我说你这样做是在避开困难，是在绕开困难，但是你知道吗，这些困难你根本绕不开的。这其实对我们也是一样的一点。如果那个门徒当时那些门徒选择掉头就跑的话，他还会经历一个像这样一样的事情，因为主定义要让他们知道，在你们力所能及的范围里面，其实你们有很多不能解决的问题，你们必须单单相信我。这正是主的一个心意，这正是主跟他们说你不要怕的原因。因为你遇到这样的事情所以你害怕，但主说你不要怕，你单单的来相信我，你接我上船，你看看会有怎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回应，对他的回应，我们有没有对他话语这样的一种不单单渴慕，我觉得你怎样看待他的话语，他的话语有多重要。最近我们不是在推行三三制的查经吗？大家知道三三制查经有多厉害吗？我们一年的时候去韩国的时候，我们去参观大地教会，当时有一些弟兄姐妹一起去的，对吗？大地教会给我们做了一场公开观摩课，对吗？他们是活泼生命这本书的发起的教会，杜拉努就是他们的一个书房。其实他们在分享他们怎么样用这个活泼的生命来默想，对吗？默想多么重要，我们每个人都知道默想多重要，对吗？但是如果我不知道其他弟兄姐妹当时你们的感受，我听了之后我还觉得他这个让我们去怎么样拿到一句话，比如说我看到一句话是我不要怕，我怎么样去默想，这个过程还是显得很泛，还是显得不够具体，还是显得让我觉得 not practical， 不够具有实践性，不够让我们能够足以去反省。而当我们如果大家仔细看三三制，或者说这个生命读经法它的过程的时候，你再发现其实它在尝试总结一个很 general 的一个规律，就是我们怎么样来默想上帝的话语，我们怎么样来默想。可能开始你觉得这个步骤是这样吗？是这样还是什么？但是当你去操练，当你去习练一段时间，当你坚持有这样默想的习惯，你知道这个读经法是为了让我们默想他的话语，是为了让我们，如果我们不能，首先我们不能意识到说他的话语对我们有多重要，对于我个人，对于我们教会，对于整个教会有多重要的话，那我们可能根本不会去介意有什么样的默想的办法。如果我们认定说话语很重要，而我不能简单说只靠听到或者只靠听讲道，我还需要我个人跟神的这样的默想的话，那你一定会去寻求这样的办法。所以我想，如果弟兄姐妹你们意识到话语对我们有多重要的时候，一定你会去尝试说我怎么样，当然我去听人分享这是一个途径，但是有没有可能我自己跟神 interpersonal 的，我跟他有这样的一种 interaction， 我跟他有这样的一种交互，我跟他有这样的一种在话语里面的关联。这个时候你就不得不想，其实就算大哥没有总结那个方法，我想每一个人我们都在尝试总结我们自己的办法，我怎么样去默想。我总不可能说我一辈子不要说我自己去默想，每一次我都是听人家讲，我不可能每次都做这样的事情，对吗？因为我渴慕神嘛，因为我渴慕的话语，所以这个渴慕一定会让我们到这样的地步。所以我们怎么样看待他的话语？所以再回来这句话的时候，是我不要怕的时候，这里面有一个强烈的信，有一个强烈的暗示在里面，就是说如果我们接他上船的话，其实让我们看到这种不确定性，这是主给我们的一个恩典，这是主在我们生命里面要做的一个工作，一个强大的一个翻转工作。不但是对不信主的人，甚至包括对于我们信主，甚至我们信主今年的弟兄姐妹也是一样。因为他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我们对他的认识和他的理解永远比他时代的本体要小得多，所以他要借各样的事情让我们真认识他。约翰福音七章第三节说，永生是什么？就是认识耶和华独一的真神，对吗？认识他差来的独生爱主耶稣基督。你认识他，你认识到他到什么程度？所以说这个经文本身，其实我们当我们选择相信他的时候，这是他工作的一个开始。他已经在接近这条船，他要上那条船。但是弟兄姐妹，那我先说，那你直接上来就好了，你不要这么麻烦好不好？你也非要让我们回应，你直接上来。但问题还是那个问题，弟兄姐妹，即使主上了船，如果门徒不信他，他们的生命会翻转。所以这不是外在的 physical 的东西，这是我们里面的东西。如果他不在船上，但是门徒当时相信了，我想这个功课他们已经学到了，这个生命翻转功课他们已经学到了。更何况现在，我刚刚跟大家说了，我说圣灵一直跟我们同在，我们相不相信他跟我们同在？所以当我们相信的时候，他的工作已经开始了。如果他的工作已经开始了，那我们还有什么要忧愁，还有什么要害怕呢？他的工作已经开始了，二十一节就告诉我们答案了，船立时要开到对岸去，所以我们没有什么要去忧虑，要去担忧的事情。那么另外我还想跟大家分享说，在这个过程里面，在我们从我们发现我们有很多事情自己其实不能掌控，不能掌握，到我们最后愿意完全的相信他，到最后他的工作，他的祝福，他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完全彰显出来，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们在经历一件事情，我们在经历死里复活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大家都七天还是三天，大家都很清楚有这样的经文，对吗？你带我走过死荫的幽谷，但是我却不致遭害，对吗？你要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什么叫死荫幽谷？我们最大的不能够让我们掌控，或者说我们不能够捉摸透的东西就是死亡，其他一切的东西都没有死亡大，死亡是最大的让我们不能掌控的东西。但是你知不知道，听姐妹，我们的主是死里复活的主，他是降在阴间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的主。刚才我们每次我们读使徒信经，对吗？死亡不能拘禁他，死亡对他没有任何的办法。所以说我们信他的人， 我们所有的盼望就在他死里复活上。跟他前书保罗说，如果他没有复活，我们传的是枉然，对吗？你们信的也是枉然，对吗？但是感谢他确实是死里复活的上帝，死亡不能拘禁他，那一切比死亡更小的那些不确定的事更不能拘禁他，因为他是生命主，因为他有死里复活的大能。所以这样的一种能量，这样一种能力，是我们信心的一个对象和源头。正是因为他是死里复活的上帝，所以我们一切的信才有价值。我不论弟兄姐妹最开始我们是怎样看待死里复活这件事情，但是明明这是一件真真切切的事情，而且这也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我们若不相信他是死里复活的上帝，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还没有完全的，或者说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让他的大能在我们生命中彰显出来。也就是说，当我们经历死因幽谷的时候，当我们遇到说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去 handle， 不在我们的 comfort zone 里面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因着他是死里复活的上帝，所以我们不是失望，我们不是没有盼望，对吗？罗马书怎么样去他去刻画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呢？他说他在没有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他为什么因信仍有指望？或者说我们为什么在我们绝望的时候我们还有指望？那两个美国人为什么在舱门要关的时候，被东西卡住的时候，弄了很多次都不成功，他们还要再去拆弹再拆多一次呢？还要再去尝试一次呢？因为主是死里复活的上帝，因为死亡不能拘禁他，任何一切不确定的事情不能拘禁他，所以更不要说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些困难，小组或者传福音或者门徒培训或者一切我们教会遇到这些困难，看起来好像死气沉沉，对吗？但是我们弟兄姐妹说，我们不是失望，不是因为说我们里面有什么样的东西在我们里面或者什么样的人，乃是因为主是死里复活的上帝，我们是他的身体。如果你选择相信他的大能，就要在我们生命中彰显出来。这就是马可福音那句话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神迹要随着他，不是他去求神迹，神迹要跟着他。所以我们相不相信，我们相不相信他是死里复活的上帝，我们相不相信他有大能在我们当中，我们相不相信说他跟我们启示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们选择相信的时候，他的工作已经开始了。这实在是他的一个美意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靠这些经文我们来检视我们自己。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我们处在怎样的情况，我们总有畏惧的时候，我们总有害怕的时候，我们总会遇到很多事情不在我们掌控之中，无论你有多全能，恐怕你觉得这件事不足以让你觉得无法掌控。但是我跟你说，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说，这只是一个形式。你觉得难度系数是10的事情，可能对你不足以造成，不足以掌控。但是你能够把难度系数调到正确频道吗？不能，因为人是有限。你终归会遇到一些你难以掌控的事情。在这个时候，其实主这句话是要对我们每一个人讲：是我，不要怕；是我，不要怕，来相信我，不要怕，只要信。单单来相信我，相信我是那位死里复活的上帝，相信我是那一位，我既然为你们死在十字架上，我既然拣选你们，我就对你们负责到底的上帝。希伯来书说什么？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对吗？我们如果不信他，我们做很多的工作其实不能够足以把他喜悦。而且我们信他的人要相信他，要赏赐那些信他的，那其实就是他预备好的祝福，他定义要祝福我们，照着我们的信成全在我们身上，照着我们的信给我们成就。所以我们选择相信他的时候，我们要领受那不一样的祝福，而这祝福本身其实是为我们预留。当然弟兄姐妹，你说可能我像那一个好像他的儿子被鬼附了，然后去请耶稣的门徒来赶鬼，但是没有赶出来的那个人，他跟主说一句话的嘛，他说如果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那怎么肯定我们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主我实在是信不来啊，我信不起来，你让我怎么去信？我一闭眼睛，我一祷告的话，我就忧虑，我一闭眼睛我就没有办法去按照好像你给我的东西。但是你知道那个人说求主帮助之后，主做了什么事情？ 主有没有把鬼赶出去。读马说，我一定要看到，或者说我一定要摸到他的手，我一定要看到他的肋旁，我才相信主有没有给他看，有没有给他摸。主是恩待我们的上帝，但问题是，如果我们在单言这个时间的时候，其实我们单言很多的祝福，我们不是说单单为了这个祝福我们要不要单言这个时间，但是很多时候因着这样的不信，因着这样的一种怀疑，其实我们在耽误上帝的工作，所以我们选择相信他，我们要快快的选择相信他。主有恩典在我们身上，他会带领我们经历这个过程，他带我们经历死荫幽谷的时候，而他给我们很多恩典，其实不单单是借话语，我们每一次聚会，刚才我一上来我分享说我见到大家好像觉得特别的想念或者亲切，每一个人其实我们里面都有这种感觉，这个叫生命的感觉或者身体的感觉，所以这些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这些都是他给我们的恩典，为的是让我们能够信仰，单单的信仰，为的是我们能够效法儿子的样式，就是罗马第八章说的那句。所以我今天跟大家简单就分享这六节的经文，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够来回应上帝，因为我们或早或迟我们都会经历这样的时刻，而上帝也都要跟我们讲同样的话，而我们如果跟门徒做同样的选择的时候，上帝就要让船历史开到对岸去。我们一起来祷告。